书接上文，
杨嗣昌啊，杀鸡给猴看，要斩大将刁明忠，百官给求情，说什么他也不答应。最后，在他面前最得宠的宋一鹤给求情。宋一鹤呀，因为看了杨嗣昌身后的心腹幕僚一目示意，那眼睛会说话，告诉他你得求情。杨嗣昌的心腹幕僚都了解杨嗣昌哪是真的哪是假的，所以他顺坡下驴，他过来这一求情，杨嗣昌这才点了点头。好吧，看在巡抚大人和各位的面上，就饶他一命，退回来。武士们把刁明忠推回来，杨嗣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刁明忠，你可知罪？末将知罪，我杀你，你可愿意？哎，我愿意。你听，这不是逼着哑巴说话吗？杀还有愿意的吗？不得不这么回答。看在你还是个孝子，惦记着你母亲的病，情有可原，饶你不死。谢钦差大人，但是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来啊，拖下去狠狠打100鞭子，然后戴罪立功。挨了100鞭子，书中代言这100鞭子手下留了情了，也就是走走形式就拉倒。旁边数数的那个也带假的，一啪一鞭子，二啪一鞭子，七啪一鞭子，十一啪一鞭子，十八，十一就蹦到18上了。总而言之，官官相护，也挨了几十鞭子。刁明忠啊，死中得活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，也从内心惧怕这位钦差大人。大伙儿认为这事儿完了，该议论军事，没有，这戏还没唱完呢。接着杨嗣昌高声喝喊，兴山道监军检视殷太白。殷太白一听贬在自己头上了，赶紧出班跪下，殷太白参见大人。殷太白，你两次违反军令，该当何罪？殷太白赶紧磕头，卑职误干军令，前已陈明原委，不敢有一毫掩饰，请大人恕罪，不许狡辩，耽误我的日期，就是违抗了军令，拉出去，求葛部大人恩典，求葛部大人恩典，拉出去，请上方剑。这宝剑呢，咱那供着没使唤过，今天第一次使用。有人把宝剑请下来递给杨嗣昌，杨嗣昌恭恭敬敬磕完头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唰一道寒光递于刽子手。刽子手拿过宝剑来，转身往外走。时间不长啊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拎进来，往上一递，请大人验刑。杨嗣昌用眼睛瞥了一下，拉出去。哎，我本不想斩大将，主军中之不利，但没有办法呀。古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也是此焉呐。来人呐，赏他家500两银子，好生厚葬。接着他又说，诸葛亮当年斩马谡也是迫不得已，本阁部也是万般无奈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怎忍心将他斩首呢？嘿，这位演戏还真像，掏出手绢来，还掉了几滴眼泪，无非是使在场的人感动，结果底下的人嗤之以鼻呀、啊，包括贺仁龙在内，心都说。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，那是诸葛亮死的，那是马谡，你跟诸葛亮能并驾齐驱吗？ 死的燕太白能跟马谡相比吗？真是可发一笑。贺峰的心里这样想，吓死他也不敢说呀。紧接着又听杨嗣昌接着往下说，去年十月间，阁左诸贼掠叶县，陷沈丘，分相城四关，又犯光山。副将张从与刁明忠率劲旅迎敌，斩首一千余计。本都师立即称颂颁赏，如今刁明忠藐视军令，因此给他的处罚是绝不宽待。这就是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望诸军以燕太白刁明忠为戒，恪守军令，努力杀贼，勿负朝廷厚望，勿负国恩。文武一听，赶紧躬身施礼，齐声回答：大人教训牢记在心，我等谨遵军谕。杨嗣昌满意的点点头，接着把手一挥，中军明白，把没用的人都赶出白虎堂，留下有用的人开始议事，这才开了正篇。杨嗣昌命人挂整军用保密的大地图，他一边用鞭子指着地图，一边说：各位啊，大家看看，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四股流寇，咱们可以称为四支，按本地人讲话就叫农民军吧。以张献忠的势力最强，他在楚蜀与陕西交界处屯兵养锐，还有曹操和过天星等数股人马较多，散布在南漳、房县、远安、兴山四县之间的广大区域，与张献忠互相呼应，还有葛烈衍、左金山等营分别在大别山当中，出没于随州应山、麻城、黄岗一带，目的在从后面牵制从襄阳西进的官军。以眼前来看，李自成人数最少，且多数还在病中，被围于商洛山中。大家都看得清楚吧？我们全看清。他接着说，在这四股逆贼当中，最可虑者是张献忠和李自成。张献忠非常的狡猾彪悍，队伍整齐，且有徐宜贤等衣冠败类为之羽翼，实为当前心腹之大患。古人云：“擒贼先擒王”，只需用全力剿灭献贼一股，则曹贼不战而溃。什么葛立衍等等人素无远图，不过是借选之机耳。至于闯贼，虽然两年来历经重创，目前又陷于四面被包围之中，然此人最为桀骜难治，不可以力屈，也不可以利诱，观其形势，可算得群贼当中的枭雄也。望诸君万物以此贼力弱势穷而忽略之，倘不将此贼剿灭，必为国家之大患呐。故目前用兵的方略，对现贼要全力围剿，勿及一鼓荡平；对闯贼是加紧围困，勿使其逃窜。如此法不通，将来消灭张献忠之后，我们要全力以赴在剿灭闯贼。这就是我的进兵方略，各位大家有何高见，可以畅书己见，说说看吧。大伙儿一看这位钦差大人独断专行，刚愎自用，方才说话的时候眉飞色舞，那好像就打了胜仗似的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，只好唯命是从。大人深谋远虑，说的对极， 我等佩服，我等佩服。杨嗣昌一听啊，众人异口同声称赞自己，心里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您可别忘了，坏事就坏在这儿，不能忠言逆耳，听不到反面的意见，慢慢的就养成了一意孤行，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坏事就坏在这上。杨嗣昌也不例外，他接着充满自信的接茬说，张献忠虽有数万之众，但真正的精兵不超过两万余人，现贼与闯贼彪悍狡黠相似，但深浅大不相同。自从罗侯之战以后，现贼骄气横溢，视官军如无物，正好趁其不备，我大军突然而至，聚而歼之。大家一致点头，大人说的对，大人说的对。杨嗣昌白活了一大通，嘴压得直冒白沫子，然后一挥手，众人退下，但是不让回去，他要单独的挨个接见，要当面的布置军情，所以众人都出去了。杨嗣昌退到二堂稍事休息，喝了点好茶润润嗓子，分别接见，反正见着一个人就说一套，见着一个人就说一套，接见来接见去，就接见贺人龙。贺人龙一听，哎呦，可轮到我头上了，他这官居中谈不到显赫呀，因此贺人龙躬着身来到二堂跪倒，大人在上，卑职贺人龙参见大人。哎，没想到杨嗣昌对他是格外的亲热，站起身来躬着身双手相搀，将军请起，将军请起呀，哈哈哈哈，来呀，赐座，来，还给他个座。贺人龙是受宠若惊，屁股粘在凳子上，又敢坐又不敢坐。杨嗣昌吩咐人献茶，还赏他一杯茶，贺峰的甭提有多高兴了。杨嗣昌接着就问贺将军，依你看来，目前秦军将商洛山紧紧围困，除感到兵力不足之外，还有何项困难？为何不能将李贼一鼓荡平呢？哎，真没想到，他还挺客气的询问询问原因，意思是说，你说李自成兵败将亡，多数的还在病中，占据着小小的商洛山，我大军数万呢，怎么就不能一鼓荡平呢？原因何在呢？贺仁龙一听，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，回大人的话，末将愚见，我军除了兵力不足之外，尚有三点困难。哦，哪三点尽管道来。是，第一，李自成盘踞之地，四面有崇山峻岭，易守难攻。第二，李贼在商洛山中打富济贫，是笼络人心，沽名钓誉，故山中的军事机密不易探明，且有从贼的百姓助他作战。第三，李贼平日粗衣恶食，与士卒同甘苦，故能上下一心，至死不散。杨嗣昌听着点了点头，手捻着虚然冷笑了一声，哼哼，看来闯贼在商洛山中确实防守严密，也能笼络人心，不过我已经有智闯之策了。哦，老大人神机妙算，自然有秦闯之策，敢请明示方略。意思是说，您呢有办法，怎么能抓得住李自成呢？请您明白的说一说。将军，你专力对付现贼，不必为剿闯贼的事分心， 伤着善终，不日定有捷报啊！你就听好信儿吧。贺仁龙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，但偷眼一看杨嗣昌的表情，分明对胜利很有把握，但也不敢多问了。就见杨嗣昌给他满上茶，接着说：“贺将军，你要戮力杀贼，不要辜负朝廷。等将军再打几次胜仗，我一定保奏将军如左帅一样。”左帅就是左良玉。贺仁龙赶快转身，再次跪倒磕头，谢大人的栽培。起来，请起，请起。等谈完话之后，这贺仁龙啊回到了住处，心里的高兴，把衣服一脱，桌子一拍，又现出他的本性，是大喊大叫，大山大闹：“来人，拿酒来，我要痛痛快快一醉方休，高兴。”哎，正在喝酒中间，他的新夫人过来趴到耳边跟他说：“回将军的话，您方才头脚走，紧跟着钦差大人就给了您一份礼品，礼品还暗附一封书信。哦，快拿来我看。”把这封密信拿来了，贺仁龙一边喝着酒一边把信打开观看。可这一看他更高兴了，闹了半天杨嗣昌鼓励了他几句，让他无论如何要打几个漂亮的大胜仗，如果他真要打了胜仗，他一定在皇上的面前保举贺仁龙跟左良运平级，也封他为平贼将军之职。这是贺仁龙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，他没事就发牢骚，觉着心里不平衡。我这么大的本事，才是个副将，跟我一般般的人，甚至不如我的人，都是总兵官呢。没想到遇上杨嗣昌了，遇上贵人了，打几个胜仗有什么呢？就即便打败了，我假冒战功，把假的说成真的，他也得相信。贺仁龙骗人是有两下的，这家是出了名的兵油子，所以就更高兴了，把这封信用火烧掉，怕被别人知道。打开礼物一看，好家伙，除了金条就是金元宝，看那样有几十两之多呀。不管多少，这是钦差的赏。贺仁龙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就得到如此的重赏，他心怀感激。但这小子比贼还贼，转念又冷笑了一声，指了指这些金子：“这是要命的钱呢，他娘的来的，他杨嗣昌有的是钱呢，他想拿出一点点来买老子的命，想要利用我替他杀贼立功。你想的倒美，我得看看值啊还是不值。您看贺仁龙是什么人性啊，可想而知。”当天晚上这贺仁龙没闲着，甘冒军令，让那秦掌柜的说明地理，偷着派新夫人到樊城，把小辣椒死不了全给找来，用一乘小轿接到襄阳，陪着他过夜。这事儿要叫杨嗣昌知道了，还活得了吗？这小子贼胆子就这么大。但是他深知，我即使这个事儿被知道了也没啥了不起，杨嗣昌老头等着我杀敌立功呢，能因为两个老娘们的事要我的命给我处分吗？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您看这个人的品质恶劣到如此地步，这样的带兵官能打得了胜仗？按下他咱不说，话分两头再说张献忠。杨嗣昌判断的非常正确，现在这张献忠十分了得呀，在四股义军当中他是老大，兵强马壮， 现在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从古城起义以后，这半年时间，张献忠的处境呢是十分顺利，和李自成的遭遇完全不同。五月下旬，他同一个叫曹操的在房山县内开了一次双雄会，推动曹操重新起义，联合着破了防线。七月间，当李自成在商洛山中面临着惊涛骇浪的时候，这张献忠在防线的西边罗侯山又大败明军，杀死了明朝的大将罗岱，几乎俘虏了左良玉，歼灭了明军一万多人。由于张献忠的这一胜利，使崇祯帝震怒，下决心派杨嗣昌出京督师，而将熊文灿逮捕到北京斩首。正当杨嗣昌在北京受命督师的时候，张献忠又在竹溪县西北的白头关打了一个大胜仗。这一路顺风，一路顺境，张献忠本来就骄傲，就更加骄傲了。现在寄居在他身边的人真不少啊！从屯兵古城的时候起，他的左右就来了一大群举人、秀才和山人之类的人物，一方面使他的眼界大开，懂得了许多的事情，一方面大大助长了他原有的帝王思想。古城起义时，虽然半路上逃走了举人王秉珍，可是监军道张大经和他的左右亲信幕僚却被迫参加了义军，破了防线。又有一些穷困潦倒而没有出路的读书人参加了他的义军。这般读书人呢，一旦背叛了朝廷，没有一个不希望捧张献忠成就大事的。如果张献忠能成了大事，他们就成了开国的功臣，什么封侯啊、拜相啊、封妻荫子，名利双收。所以这帮人围着张献忠是一个劲儿的溜须拍马。现在溜须拍马的风气是越变越浓啊。自从白土关胜利之后，徐一显的头脑比较清醒，哎，不会当军事的。他一再对张献忠指出，目前呢正是兢兢业业打江山的时候，这些阿谀奉承之辈不可信赖，大帅你应当把他们清除，要拿出唐太宗李世民的风度。